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9月9号到9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第二届汉服决赛胜出，展现传统服饰自然和谐之美。新唐人电视台第二届全球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经过初赛、复赛、决赛，于今天9月11号晚上在曼哈顿乔治王子宴会厅举行了颁奖典礼，评选出金奖一名、银奖一名、铜奖一名、特别奖三名和优秀奖九名。由于今年的参赛作品较去年的更上一层楼，优秀得多，这也令评委们在欣喜之余着实费了一番心思定夺。英国法轮功学员肯斯顿狂欢节上讲真相，作者英国大法弟子。9月6号，英国法轮功学员首次出现在2009年肯斯顿狂欢节上，他们向参加节日庆祝的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的美好，展示优美祥和的五套功法，传递法轮功在中国无不被中共邪党残酷迫害10年的资讯。科隆大教堂前，德国民众谴责中共暴行，作者德国大法弟子。2009年9月5号，德国西部名城科隆和周边的法轮功学员在科隆大教堂前拉起声援退出中共的横幅和法轮功真相横幅，向游客讲述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并声援中国60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镜片与战片，作者阿莫。美联社近日报道了这一则消息，说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在2004年至2005年间8次遭受风灾之苦，州长塔里特瑞斯特在06年上任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请求上帝保佑佛州远离风暴和其他困难。报道说，也许是这位州长一心为百姓除害的虔诚感动了上苍，佛州在这2年间确实出现罕见的平安夏季。最近袭击加东海岸的比尔飓风在百慕达群岛被预报为具杀伤力的3级飓风，到达佛州时风力明显减弱，未造成严重后果。克瑞斯特把这一切归功于上帝。中国自古敬天敬神，翻开中国历史，远古神农皇帝对于农作万物的生长认为是天地神职的保佑，上古时代的人类对大自然有警惧而敬畏，认为宇宙间的事物皆有神主宰。中国人民自古对天之崇敬地深且厚，古时四天，冬至在南郊，夏至在北郊，均由天子为主祭，祈求神的保佑。从中国史上记载的三皇经历的漫长岁月来看，神曾经直接传授文化给人类，神传文化经过时间淬炼而能历久弥坚，所以中国人对天有无限的崇敬。敬天不只是代表中国人信神，更体现神传文化的表征与内涵同在。始建于明成祖 永乐28年，西元1420年，建位于北京天安门东南的天坛，即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天地的地方。至明嘉靖9年，西元1530年，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祭神的地坛，都是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战天斗地，将遭天谴。历史来到20世纪，自中共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后，共产主义开始祸乱人间，全面摧毁中国神传文化，以无神论斩断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神的信仰，强将对天地的敬畏变成妄自尊大的战天斗地，将中华民族及整个人类推向深重的危机。近年来，中国大陆频频发生洪水、地震、旱灾、大风暴、沙尘暴及传染病，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上天对中共的谴责早已显现。人类敬天敬神的理念，古今中外皆然，为中共邪党逆天行事，将遭天谴。与其气数将近之际，理智的中国人应及早与其划清界限，退出邪党团队，才能远离灾难。
因果报应实录，高凤翰帮助乞丐得善报，作者离开。高凤翰先生，西元1683至1748年，字西元，号南春，晚年又号南府老人，因此当时的世人及后人多尊称他为高西元。他是清朝康乾盛世之时的一位杰出艺术家，博学多才，能诗善画，尤其擅长山水花卉，同时也很擅长篆刻。当时的书画大家郑板桥的许多印章就出于他之手。当然，今天要讲的不是他的艺术成就，而是关于他的一件轶事。高凤翰先生一日外出时，偶遇一个失明的乞丐，手里捧着一个瓢向路人讨饭，非常可怜。高凤翰心生怜悯，又见这个瓢看相非常好，于是将乞丐领到了自己的家中，好好的款待了他一顿饭。乞丐吃完后，高凤翰就将这个要饭瓢洗涤干净，并在上面篆刻了一句话道：黑地昏天，前路茫茫，左脚难奔天涯，叫不出一碗王孙饭。这句话语句风雅，刀法秀劲，再加上当时高凤翰已有名气了，因此这个失明的乞丐捧着这个要饭瓢，无论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都争相请他吃饭，只求能欣赏一番高凤翰先生的大作。从此该乞丐借此竟得到了温饱，乞丐后来去世时也靠将此瓢卖掉而获得了安葬费。乞丐去世后不久的一天夜里，高先生就梦见乞丐进了他家，说来答谢他的大恩。恰好在那天夜里，高家的仆妇就生了一个儿子，高凤翰悟道这个孩子就是那乞丐转世，因此给他起名瓢儿。这个瓢儿长大了也当了高家的仆人，伺候高凤翰先生非常尽心，超过其他仆人。高先生晚年得病瘫痪了，走动都要人搀扶，而这个瓢儿就极用心地伺候高先生，早晚不离。知道此事的人都说高凤翰善有善报，多亏当年帮助了那个乞丐，现在才有人如此尽心地服侍他。看了这个故事，我想善待他人真的就是善待自己呀，因果报应真的是真实不虚啊。高凤翰帮助一个乞丐都能得到如此善报，那么一个人要是真能善待佛法，善待修炼人，那他的福分该有多大呀。现在被中共邪党 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其实是佛家极上乘的修炼功法，是伟大的佛法。如果一个人能在这一历史时期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尽力善待法轮功学员，那么他一定会拥有非常美好的未来。资料来源秋分童话。
张英为何自尊父莫求？凡是对清朝历史有过专门研究的人都知道，张英和他的儿子张廷玉两人在大清康乾盛世中居官数十载，忠心辅佐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立下了大功，而且都为官清廉，人品端方，均官至一品大学士，是历史上著名的贤臣良相，同时也都是史家所公认的学者大儒。另外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古人除了姓名之外还另外有字，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刘备字玄德，中国人所说的名字一词就是这样来的。当然到了近代，特别是49年以后，中国人已经只取名不取字了，也就是说现代的中国人已经是有名无字了。而张英作为古人自然也有字，他的字是尊父。古人的名和字往往都有其含义或来历，那么张英的字尊父又有何含义呢？其含义就是王敦再次转世到张家。而王敦是谁呢？王敦是东晋初年的权臣大将军，西晋灭亡后王敦辅佐司马皇室在江东建立了东晋，后来又试图谋篡皇位，但尚未成功就病死了，因此王敦被后人视为乱臣枭雄。那么为什么说张英是王敦转世呢？这其中还有一个神奇的故事，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据清代古籍《雍贤斋笔记》记载，在明朝末年，张英还未出生前，他的父亲曾做梦，梦见一位金甲人对他自我介绍说，我是东晋初年的王敦，现在想要投胎当你家的儿子。因为王敦是历史上的乱臣，所以张英的父亲立刻就拒绝了他。那个自称王敦的金甲人说道，当年天意陛下晋朝要衰败，所以我被安排做了晋朝的逆臣，现在天下即将清明，我此次来是要奉天意做良臣辅佐大圣人的。他的话一说完，张英的父亲就从梦中惊醒了过来。不久张家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可惜不久就夭亡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张英的父亲又梦见了王敦，张英的父亲责骂他说，你果然是骗人的奸贼，说来却又匆匆走了，害我的家悲伤了一场。王敦回答道，我一一观察了与我有缘的张南各世家，发现没有福泽超过您张家的，因此又来当您的儿子，这次绝不再走了。不久之后，张家果然再次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张英，为纪念他父亲的两次奇梦，取字为敦父。张英长大后果然才气过人，在康熙年间考中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被誉为贤臣良相，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张英的儿子张廷玉也于康熙年间考进中士，
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乾隆时加太保，而且张英的孙子和曾孙中也有人当大官。一个家族四代荣耀非凡，在中国历史上实乃罕见。论其福泽来，张家真的是在江南数第一啊。这么说来，张英父亲当年的奇梦真的应验了。看了这则历史记载，我不由得感叹，晋朝的王敦竟然转世当了清朝的张英，可见轮回转世真实不虚。而且王敦转世之前还反复观察各世家的福泽，可见古人说的积德等古话也都是有道理的。而且从某一个角度上讲，王敦也好，张英也好，都是在按天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实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要想演好一定不能违背天意。现在中共邪党祸国殃民，罪恶滔天，即将遭报被上天所灭，民间流传的天要灭中共邪党，退党团队保平安，其实就是这一历史时刻绝对不可违背的天意。每一个曾加入过邪党组织的人都要声明退出，也可用化名退出，才能保住性命。
生命奥秘，一人同梦，作者归去来兮。梦对于现代科学来说还是个研究不透的谜，有一种说法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认为是人思想的再现加工。自古以来有很多解梦的方法，解梦界有句话叫有头有尾，中间过程清晰的可解，这样的梦往往被当作未来的预兆，这也许是主元神在另外不同时间的空间做过的事情。有个成语叫同床异梦，一般用来形容夫妻之间貌合神离，关系不好，却没有见过两个人做同样的梦的报道。也就是说两个人同时做梦，梦中两个人在一起，且醒来后两个人都知道。也许这样的梦也不少，但因为仅仅是个梦，很多人不会随便谈起，也就无法去印证了。我却经历过这样的奇事。1997年我在一个小镇的卫生院工作，入秋时节应当是九月份，一天早上我梦到我在睡觉，没盖被子，很冷。这时正好妇产科的一位老年医生站在旁边，便说老娘很冷很冷，用方言说的。此医生平时对我们一批年轻人很好，我们用方言叫他老娘。他说冷，被子不会拉去盖起来，于是我就拉被子盖，同时梦醒了，自己也正在拉被子。当时我很想把这个梦跟那老医生说，因为觉得太真实了，但一直没开口。不久我离开了那个医院，到了县城。几年之后这事却不经意间得到了印证。在县城的一次结婚酒席上，我与老医生碰到了，他说起了这个梦，情景对话几乎一模一样。按现在的科学讲，这是无法解释的，这样的情景白天不可能去想，且两个人不会同时去想这样一件事。如果是思维传感，这是一个互动发展的过程，那也是不可思议。也许用另外空间两人主元神碰到了解释更合适。记录这样一件事并无他意，只想说明一下，人类的科学实在太有限，人类应当打破固有的观念去思维，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和宇宙，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诗歌原地修口修慈悲，作者万古人。修口修慈悲，多口多是非，磨难从口入，失口除尽为。口使烦心累，心烦口胡吹，修口去执着，尊法漱口杯。静莲，作者天青。 历经风雨心自定，身在红尘不染尘，受尽人间荣辱苦，只为唤醒明中人。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正本清源，迫害曝光，从滥施酷刑看中共泯灭人性，作者唐恩。明慧网2009年9月12日报道，黑龙江省双城市法轮功学员邹国艳于2001年起被关押在大庆监狱。邹在被关押期间，曾遭受警察非人的残酷折磨，包括绑生殖器、竹签钉手指等。数日前，明慧网也报道，原法轮功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王志文被关押在前进监狱，包家指狱中其他犯人在警察操控和利益诱惑下，为了减刑，用脚踩着王志文的手指，然后用牙签从王的指缝里插到手指头里去，鲜血直流，十个手指一个不剩，全都插满牙签。竹签插手指这一毫无人性的肉体折磨，几乎仅见于古典小说如满清十大酷刑或描述地狱景象的幽冥游记等，竟然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令人不胜骇异。依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资料显示，至少3300多名能核实的法轮功学员死于劳教所和监狱的迫害，他们都经受了种种酷刑，这些惨无人道的酷刑都是为了配合精神迫害，企图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写下放弃信仰、出卖灵魂的所谓三书：保证书、决裂书、揭批书。一、中共残灭节政策迫害导致酷刑泛滥。1999年7月，中共与江泽民集团针对上亿名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开始了残酷迫害。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奉行的原则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在他的指令和授意下，专事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执行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声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其结果是中国各地酷刑泛滥，灭死不负刑责，花招百出。单单听闻这些百种酷刑的名称就使人不寒而栗，现实比以下图示更加残酷。点击进入酷刑写真集，百种以上灭绝人性的酷刑被广泛用于法轮功学员身上，尤其是不放弃对真善人信仰的修炼者，年近古稀的老人、花样的少女、正在哺乳的年轻母亲或孕妇都不能幸免。更多图片请见明慧图片网专栏的迫害致死、酷刑种种和酷刑见证。二、酷刑目的摧毁修炼人意志。以邹国艳与王志文遭受的钉竹签而言，警察故意利用该残忍过程使当事人面临极大的肉体痛苦，妄图达到摧毁修炼人意志的目的。但这不是单一个案，是千千万万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缩影。警察施钉竹签酷刑时，是先用锤子把锋利的竹签子钉入学员的指甲盖，在锤击过程中，指甲盖完全被掀开或脱落，因为暴露的指甲盖床是极端敏感的，钉竹签过程中的痛苦无法形容。警察开始会把竹签钉入一个手指，如果学员仍然拒绝放弃信仰，警察就会接着在其他手指上钉，直到残酷地将所有10个手指钉满竹签，甚至将铁丝或竹签插入指甲，用针深深刺入肌肉，然后与发电机连接起来，接通高压电流。三、王新春被迫害致残，双脚脱落。中共与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系统实施、广泛分布并长期发生的罪恶。一桩桩血泪交织的酷刑事件中，犯下恶行的警察固然罪无可赦，但在幕后操控、纵容、默许、包庇和奖励的中共才是这些罪行的最大根源。笔者想起另一位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王新春的遭遇，也印证了中共警察泯灭人性的迫害手段。34岁的伊春学员王新春原本四肢健全，身心健康。2002年1月，公安局长崔玉忠和派出所所长王维指使警察从火炉上拿起热水壶往洗脸盆倒热水，把王新春冻成冰的双脚放入热水中。 按照常识，这样做会造成严重的冻伤，肢体残废。经过几个月的溃烂，到该年11月，王新春的双脚完全脱落，造成终身残疾。四、酷刑见证中共泯灭人性。中共警察针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暴力迫害包括电棍、手铐、脚镣、背铐、地牢、水牢、大粪池、死人床、坐板、蹲小号、坐铁椅子、坐老虎凳、超长时间金蹲、上绳、铁钉钉指甲缝、铁钳子拧肉、用钳子拔指甲、用针扎食指、鼻子点浓酸、从鼻腔灌食、灌辣椒水、灌浓盐水、灌大粪汤、冬天浇凉水、脱衣服在外面冻、炎夏在太阳下曝晒、不让大小便、性虐待、把妇女关入男牢、强迫怀孕妇女流产、强奸、关入精神病院、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电针等上百种酷刑，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售牟利并焚尸灭迹。正是中共指示警察对法轮功学员随意虐待凌辱、肆无忌惮的施用酷刑，导致许多惨不忍睹、触目惊心的案例在中国各地频频发生。2004年5月，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高蓉蓉被龙山劳教所警察唐玉宝、江兆华电击7小时，脸部严重毁容。2005年11月底，河北省警察何雪健强奸2名法轮功女学员，这些国际社会关注的事例已广为人知，却只是迫害真相的冰山一角。更多见不得人的滔天罪行仍隐藏在幽暗的各劳教所、看守所与监狱中。五、天理昭彰，退党自救。中共迫害法轮功多年，恶贯满盈，许多人盲从附和与推波助流，方以置之。九平共产党问世以来，迄今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与少先队者已逾6000万人。人们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结党的解体覆亡已是指日可待。古云善恶有报，无论罪魁祸首或帮凶恶徒，都将罪责难逃。许多行恶之徒的现世报历历在目，记载于明慧网的报道中。曾经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与警察幡然悔悟，诚心悔改才是正路，尽早声明退党与结党划清界限才是自保自救之途。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